啊，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来以欢喜感恩的心啊，来谈谈我们天台宗的这个祖师啊，这个第四祖的智者大师啊，我们这个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由此啊进入。哎，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啊，他为什么是以这个天台山啊，我们讲天台宗啊，这样听起来好像啊，大家有的如果说对这个各个宗派比较不了解的话哈，啊，师父就慢慢的说明，在最初的这个天台宗的前几代啊，在智者大师之前呢，是没有称作天台宗。那么是到了第四祖的这个智者大师，因为他发扬光大了以后，啊，因为智者大师呢，他是住席在这个天台山，所以就称作天台宗。哦，那么啊，智者大师的他的师父呢，啊，是这个南岳啊，这是我们讲说三岳、东岳、西岳这个南岳的这个。啊，这个师大师，那南岳的这一位师大师的、啊、师父呢，啊，是上文啊，上会下文，啊，啊这位啊老法师。那么这个上会下文老法师呢，嘿，他的师父啊，就是龙树大师啊。那么龙树菩萨呢，他是西天的第十三祖，啊，但是。啊，到了中国以后，就是说，啊，天台宗的第一祖。哦，那么这个天台山呢，是在这个浙江省的著名的这个名山呢。啊，它这个山上呢，啊，有一个修禅寺。啊，为什么会讲说叫做修禅呢？就是说，哦，我们在修行的修啊，禅宗的禅呢，啊，因为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呢，住在天台山的时候呢。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修观坐禅，啊，然后才把这个寺庙呢盖起来，啊，所以呢就称作修禅寺，啊，那么他很慈悲的，啊，这个智者大师啊，他的这些止观啊，他很多的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些啊法语啊，这些非常尊贵的哦。啊，无论是这个小止观呢、啊，哦，或是这个啊，这个摩诃止观呢、啊，哦，而是讲这个《法华经》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很殊胜的大作啊，但是他都很客气，他是讲是陈述，就是说只是说，哎，他这样说而已，哎，不是说他是作者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古大德哈、哦，啊，就是非常的谦虚啊，就是说只有述而不作之意啊，就是说哈。哦啊，我只能好像说，哎，我的德性哈、哦，只能是这样子发挥一下。那么天台宗为什么会称这个龙树为这个初祖？啊，就像好像达摩祖师一样，达摩祖师从印度来了，啊，他来传授心法。那么他在我们这个中国呢，啊，就是禅宗的第一祖。啊，他是同样的道理。哦，那么所以说天台宗呢，啊，它是以龙树啊为在这个啊开山祖的意思，就是表示说饮水思源，因为龙树著有的这个中观论，啊，它这个中观论呢流传到我们这个哎中国东土，那么那时候是在这个啊叫做北齐的那个朝代，啊，那这个上会下文呢，哎这一位。啊，老法师呢，他是读了这个龙树大师的《中观论》啊，自因缘生法的时候呢，他就悟一心三观了啊，然后说彻显三谛之理啊，好、啊，我们就是讲空假中啊，通通啊，就是透彻的了解了啊，所以呢，后来呢，他就把这个法呢啊，就传授给啊这个南岳。啊，这个师大师啊，那么南岳的师大师呢啊，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来讲就是说 啊，彻底的了悟开悟了啊，所以他是弘哎这个一心三观的啊。后来南叶师大师呢啊遇到了智者大师啊，也是以这个啊中观论的这个法门呢，哦，以此这种新的这个观法呢啊来传授给智者大师啊。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在妙悟了以后呢，就将这个一心三观呢啊更是发扬光大啊，他就拓开了啊法法这一宗啊，法法一宗哦，就是天台宗啊。因为智者大师呢哦，他送这个法法经呢啊，送到了那个药王药上菩萨的这一品的时候哦，就发现了说啊，那个所谓的真正的这个精进，真正的这个法供养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智者大师呢去听到说这个有这个南叶的这个啊师大师哦，在这个光州的大苏山呢哦，在那个地方住席哦啊。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去参访礼拜啊，当时呢这个南叶的这个啊师大师呢就跟他讲啊，儿媳已无啊，就是你过去跟我同在灵山共听法法，素言所追，今复来矣。就是说过去的时代呢，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就是在这个灵山会上等于是师兄弟啊，所以你现在又来了哦啊。所以呢啊，等于智者大师的师父呢，就是命令他专诵法华经哦。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讲说天台宗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到了智者大师以后呢啊，更是发扬光大，所以就称作天台宗。那么这个谈到智者大师啊，总是要表示说啊，他那个时代啊，他就是那时候五代的时候的呢这个陈随啊，陈随那个时候的人啊，他的这个啊俗家呢姓陈，他是陈氏啊。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晋朝的时候呢那个避乱啊，所以到了这个荆州的这个华容啊，就是说他的啊祖先啊父亲啊齁长辈，那么他的父亲呢啊名字叫做启祖啊，我们就说起床的启啊，祖先的祖。在这个梁炎帝的时代啊啊，就是梁朝啊梁炎帝的时候呢，还曾经当过大官呢，就是被封为益阳侯啊。那么智者大师的这个母亲呢啊，这个习氏哎，古时候的人呢，为了表示这个尊重哎，不称啊，不称这个父母的这个名讳啊，不称名字那么智者大师的母亲呢啊，就是说习氏，他是梦到了这个香烟呢、啊，这个五彩很漂亮的、很庄严的这个五彩的彩云呢、啊，这个香烟呢、啊，哦，哎，就是说细怀入怀，就在这个，在这身体啊、头上啊这样转转转转转啊、哦，然后这个啊、哦，这个很漂亮的这种五彩的这个香啊，这个烟啊啊，等于是绕着我们这个人呢、啊，他在梦中是这样子梦见这样的时候，哦啊，同时怎么样？梦见说他吞了一只白色的老鼠，我们现在讲到小白鼠啊啊，他因为这样所以怀孕了。那么在这个诞生了智者大师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家里啊，从外面一看以为是火灾啊，以为失火了，没有那个红光啊啊，我们就讲说冲到那个天上去，从外面一看，远远一看以为是那个天哦，从黑秀处有火灾，以为是失火哦。那结果大家赶快过来的时候一看，并不是火灾，哎啊，是他的母亲啊把他生下来了。那么在当时的这个那古时候的人呢、啊、哦啊，如果说没有接触了佛法，有的就是说啊，有这种喜事啦、啊，或者是丧事啊，啊，都是，哦，就是烹饪这个荤的这个啊，等于是就是说、啊、要以这个众生的肉呢，啊，来庆祝，啊、来作为庆祝， 啊，可能说啊，煮那个什么麻油鸡酒啊，或是什么哦，就是煮这些的。但是怎么样？他这个火啊，就是烧不起来。啊，你要煮那个锅子那个汤啊，哎，汤就是也煮不起来。啊，就是让你没办法用荤的来庆祝，不要到当用炊了丢了。哦，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有两个这个啊，这个出家人呐、啊。哦，我们来讲就是类似所谓的啊，这个圣僧哈、哦，啊来跟他们叩门敲门呐、啊，就跟他的父母讲，你这个儿子不是普通人，哎，你这个儿子是有道德的，将来一定出家。就把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呢，好，我们来讲就是说，比如说进来了，我们开门，他进来，把这个话讲完以后，啊，他看他走出去，但是就不见了。啊，说言气而淫，那么以这个啊，根据这些高僧传的各种这个资料的记载，智者大师的这个眉分八彩，也就是说这个眉毛哇，这个反正都长得很庄严。好、啊，那么这个目要重闯，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重孔哈、哦、啊，就是这个眼睛这个眼珠里面呢 啊它是两层的那种，看起来好像。啊，能够把球安安来，对，人家是一个，他是好像两层的这样子，而且有像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帝王之相。那么他的父母啊，把他当作哦，这是我们的，像现在讲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啊，最可爱的这个宝宝啊，就是像这样。他很小，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啊，还站在抱着的时候，他就自己会合掌。啊，如果坐着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把身体就向着西方、哦、那么在七岁的时候呢、啊、到这个寺庙里面去，那么出家人呢、啊、教他念这个普门品呢、啊啊、念给他听、啊、就是告诉他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啊，普门品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念一次给他听啊，他就能跟着诵，就能读了、啊、我们来讲有他的那个善根慧根呢、啊，不是普通的小孩。那么到了他十七岁的时候呢，就花心想要出家。哦，但是父母就不允许啊。哦，因为是当大官的人，总是希望说啊，你将来接续啊，哦，再接续我的这个啊这个荣华富贵啊，哦，接续我的地位啦，哦，或是说你再去考科级啊。啊，更啊，来光宗耀祖一番呢，啊，这不准他出家。但不准他出家的时候呢，后来他自己晚上呢，就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到一个高山上面，很高的山上面，啊，下面是大海，啊，看到这个山上面有一个这个啊出家人，啊，就举手在招呼他，招他过来，啊，我那么高他也上不去啊。啊，但是后来，哎，这个出家人就把手往下伸了、啊，哦，啊，他智者大师在梦中，他是在山下，哦，那么但是这个等于这一个啊，这个出家人一手一伸就把他接上去了，啊，接到啊这个上面的这个寺庙这边了，啊，然后这一个出家人呢告诉他，如后当居于此，当终于此，所以说你将来。啊，应该要住在这边，啊，也会在这个地方延起。啊，后来就知道说，这个山呢，原来就是天台山。所以呢，我们讲说，这个智者大师呢，啊，后来啊，弘宗演教啊，将这个一心三观啊，各种的啊，《法华经》的这种精华啊，他就是大开眼界，这样子在弘法的时候呢，啊。最后就是会记在住席在天台山呢、啊，啊，都有这个素颜了、啊。然后到十八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相继的过世了。哦，那么他就向他的这个俗家还有个大哥啊，哦啊，这个陈贤啊，后来当到将军的了，啊，他就向他啊，等于是说父母既然不在了嘛，长兄若父了，哦啊，就表示说、啊、他出家去了。哦，那么后来在这个啊衡州的果彦寺啊，依 啊，当时一个旧式法系出家，啊啊，这是当时人一个法脉了哈，一个法脉，一个法号，哦，等于说他的那个那一位师父的名字，啊，那么到二十岁的时候呢，智者大师呢就受寄足戒，而我们以北传的叫做大乘佛教，所谓的寄足戒就是要寄足，啊，这个沙弥十戒，啊，那么这一个啊比丘啊250戒，啊，然后还有菩萨大戒。那这个以后呢，他就专门研究这个戒律啊，对于这个开遮持犯这个维系的这些啊这些戒品呢啊，就是通通非常通达、啊、然后同时呢，他对这个啊方等啊、哦、大圣的经典哦、啊、也都相当通达啊。这以后呢，跟他比较有缘的这几部经就是啊《法华经》啊《无量义经》啊《普贤这个观经》啊这几部经，他只花了两个星期二旬呢 啊两个礼拜的时间呢，他就把这三部经呢 啊统统能够诵得很顺畅。好、啊、所以说他这个后诵《法华》《无量义》普贤观经呢、啊、立二行诵通三部，然后进行方等圣相现前啊，就是说有一些瑞相，有些瑞相哦、啊、就是勇猛精进的时候会有瑞相啊来现前啊。然后有一天晚上他梦到这些经相啊，这些他念的这种各种的大圣经典啊就杂乱啊，哎，就在他的疗房里面呢，或在藏经阁啊，很乱，杂乱满室。然后发现在这个梦中呢，自身呢坐在这个高座，坐在高座了啊，我们说足色神床啊，啊，等于就是啊坐在这个高的地方啊，坐在像啊像比如说像师父这样啊啊坐在这个法座上面，而且怎么样，在梦中的自己是口诵法华经，然后他的手在做什么，在整理这些经书啊，整理哦各门各派的各宗派的经书。所以这个梦呢再后来就印证了啊，因为在后来呢，智者大师呢啊就是秉着这个啊释迦啊如来的这个本怀啊，他判这个58教啊，就所有的大小啊言顿啊啊分别啊各种的啊，他把它分别得很清楚哦、啊、让他不会有混乱之弊啊，就是把各种的各宗派的这些啊经教哈、哦、啊，我们讲说经啊律啊论啊啊各种的啊，我们讲一般讲就大圣啊小圣啊哈、哦、言的啦、啊、顿的啊、哦、啊各种的这个啊经典呢啊，他都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叫做判这个58教啊。所以后来就是说啊，后来就是听到说这个南叶啊，这个废师大师啊，就是南叶的师大师啊。哦，在这个光州的大苏山啊，在那个地方住席哦，在那个地方弘法啊，他就前往啊礼拜清净。在古时候哦，古时候就是说会去清净善知识哦。那么当时呢啊，这个师大师就跟他讲啊，儿媳已无同在灵山共听法法，素言所罪今复来矣。说我们以前呢在这个世尊呢在那个灵山会上的时候，哎，都是在啊法法会上，在那个法座下面啊共听法法经哦。那因为过去的这个缘呢，所以这一世呢我们又见到了啊。换句话讲，便就是说啊，前辈时的同参道友了啊，这一辈当师父的啊，那应该最少是过去世的师兄了啊。所以就命令他一门深入啊，就要专诵法华经啊，他就也依教奉行啊，很精进的持诵啊。那么这个身心的这个精进呢，这个我们讲就是说不怠不辍啊，不起妄想分别，就是一直诵这个诵念这个法华经呢、啊、我们一般讲有时候 现在是比较少有这么用功的啊，一般最少就一次叫做三七日，就三七二十一天，比如说拜忏哦，也是很诚心的忏悔，一直忏，最少你忏三七二十一日，啊，看看有没有所谓的瑞相，啊梦啊，有的是直接是在梦中定中，啊见佛放光为我们摩顶，或是直接在拜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对面的这个佛像呢，整个放光，甚至整个墙壁都不见，哦，啊那个就入了那个三昧。像如果拜忏，如果啊真心忏悔的话呢，虽然没有去参加那种啊法会的大忏的这种共修啊，有时候自己啊在自己的茅棚呢，哦，或是自己的一个啊小佛堂哦，自己在用功的时候，像那样的话啊，就是啊我们讲就是说克其气正啊，啊就是有瑞相。所以当时智者大师呢啊诵念这个法华经呢啊只有二七日，哎还不到三七日。他送到这个药王菩萨本世品的时候啊，啊有一段说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他就在那个时候，比如我们诵经诵到就突然诵到这就入定，入定了呢，在这个定中呢，就亲见灵山一会啊，俨然未散。他一入定了，等于是回到了那个世尊的座下去了。啊，所以说是知释迦牟尼佛现今人在灵山说法，但是我们众生呢，障身废浅，啊，业障太重，啊，看不见啊，啊，那么智者大师呢，就将他的这个啊这个定境，他所证悟的这个现象，啊，古时候就是要这样，你要报告你的师父，啊，禀知南岳大师啊。啊，这个南岳这个师大师就哎呀，就我们讲就说很赞叹的。他如果不像你这么精进的话啊，非如莫证，没有像你这么精进也没办法证呢、啊。而且讲非以莫是，如果不是我的话，也没办法为你做这个见证。哦、啊，你看这个古时候的这种师弟的关系，而、啊、这种大德啊啊，不像我们现在哇，有些问题严重了、啊、哦、啊，彼此就标榜啊。水很有正量咯，水又怎么样咯，哎，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候是我们看到这种古大德的这种啊，我们自己都要感觉很惭愧啊。然后呢啊，这个南岳大师啊就又告诉了这个智者大师，叫他你要如何的增进，如何的增长哦。那么智者大师呢就依教奉行，事业的精进啊，功益百年。你看看，四个晚上，我们讲的四个晚上的精进而已，就胜过我们普通人呢，用一百年的那一种的啊。哦，我们能讲，以现在话讲，就是说的哎那个正量呢。所以当时呢，他的师父呢，哎，这个南岳大师就跟智者大师讲：“如所得者，乃法华三昧的前方便。”你所发持者，你现在所发持者乃出贤陀罗尼，或事无碍变，众令文字之师千情万众，行如之变莫能及矣，当以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哦、他师父就为他印证了，说你目前的、啊、是到了，比如讲就是说、啊、你目前是到了这个程度了、啊、就是华法三昧的前方便而已哦，啊，还不是大圆满哦，哦，而且你现在所啊所能够啊起作用的所发持者的乃是出贤陀罗尼，啊啊，这有百千万亿各种的八万四千陀罗尼各种都有啊，他是这样，你这个是出贤的陀罗尼，但在这样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事无碍变了，这个变才无碍，所以他说众令文字之师啊千情万众。行如之变，就是就算很多专门在写文章的这些人啊，哎，要来跟你辩，哎，也是辩不过你。所以说，当以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啊，啊，应该就是说法的当中啊，啊，你是最第一啊。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啊，啊，他依止这个南岳大师啊，整整七年，啊，后来这个南岳大师呢，就是造了这个我们叫做金字波类。啊，我们就像这个波瑞金了、啊、哈、哦。我们一般讲金刚波瑞，啊，但是它另外啊，啊，等于是说从这个波瑞的各方面的法门 啊，他有他的心得啊，慈悲啊，要来发挥，他就命令智者大师代讲，古时候会这样啊，比如师父有时候要考考弟子行不行，哎，会，哎，今天你出来讲一讲啊，这样也可以了解，也可以训练啊，训练你到底啊，有的是有内证的功夫了，但是不善表达，而有的是会表达，但是不是从自信里面出来啊，都是在意识心啊，这边东扯扯西扯扯，所以古时候的这种师弟关系吼，是真正的，哎，师父对弟子很关怀啊，就命智者啊大师呢来代讲啊，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哦，就是横说竖说啊，哎啊，陈岔说通都没有问题啊，然后他把这个啊，他这个后来所谓的天台宗的吼，哦啊，他把这个中观论啊，还有这个啊，他的这个我们讲这个空观啊，假观啊，啊，哎，这个中观啊，都这个三观呢，都发扬的啊，发挥的啊淋漓透彻啊，所以当时他师父啊，南岳大师啊，我们在古时候啊，表示我是老和尚的，就是怎么样，手上会拿那个叫如意，哎，有时候那个甚至皇帝会来供养哦，供养一个如意。那古时候的皇帝如果供养你如意，它有何含义呢？我供养你如意，就是我自己希望很如意啊，啊，哦，啊，所以，哎，这个南岳这个大师在手持这个如意啊，哦，临席赞叹，啊，就听他讲了以后，就讲，哎，善哉善哉啊，啊，可谓法父法成，法王无事喽。那意思这个法已经就让你有这么一个啊。啊，能好好的发挥的就好了嘛。那我这个啊，等于就法王就没有事了啊。比如说我老和尚等于就没事了啊。余饶于九县南岳啊，当往击之啊。但是意思很羡慕有这个南岳的这个哈，啊，这个山呢，啊，他要往那边去住了啊。那么焉而弘扬大法，勿作佛法断种人也。意思就是说，你要细佛慧命，弘法利身，你千万不要变成说。啊，到了你以后，啊，我们比如说啊，这个天台宗，啊，还有这个法法宗，我们这个中观这一派的，啊，就失传啊，所以跟他讲说，你误作佛法的断种人，啊，那么智者大师一听，啊，想要在世古时候的这个弟子哦，啊，是比人家那个当子女对父亲的还孝顺，啊，他还要再侍从他，要去哎陪着啊老和尚去这个南岳。哎，但是，哎，他的师父呢，南岳大师就说，哎，不用，啊，就是说你好好的去，啊，弘法，啊，所以后来他就，啊，跟着啊一个叫毛喜的，他们这27个人呢，啊，就到当时的这个金陵，啊，到金陵去的时候呢，啊，到了这个我们想讲就是这个都市啊，比如说啊。从这个啊台南的深山啊，来到了这个台中或台北啊，但是当时呢，很多的这个啊，比如说是这个佛教界内的啦，或出家人都居士界的呢啊，都不认识这个智者大师。古时候有游戏规则，你要有人来请罚啊，他才啊，比如说啊，才我才来。啊，依法开示啊，所以说啊，无还没有人来请法啊。后来有一个僧出家人叫法寂啊，至今禅学啊，他是自己认为说他在这个禅定的功夫呢，很有正量。那么智者大师偶然去遇到的时候啊，哦，那么这一位呢，法寂呢，哎，这一位出家人，他是表示的他很自在。哎，所以他就原先，比如说碰到你，他正在躺在那个旁边那个藤椅，正在那个地方消凉，你这位出家人来，刚好碰到了，好，啊，他彼此就好像跟你请教一下啊，看到智者大师啊，啊，他就问了，他一个人呢，在这个定中啊，他说能够听到这个色山地动，就是说。连这个山呢，啊，还有这个地啊，这个我们这个地震要地震，有那个地的那个频道啊，哦，这山呢，啊，或者这个地啊，有这种很微细的震动啊，甚至都知道说有出家人呢，哦，你是不是 啊，你这个链子啦，哦，要绑起来啦，啊，或是你在修什么法啦，哦，各方面的这个无常啊，啊，就是说也可以听到那个哦，很微细很微细的，连这个土地山里面的山地这个在动都可以知道，啊，甚至啊别的出家人你在做什么，哎，我也能够知道。他说这个是什么定？就问他，啊，智者大师就告诉他，说，啊，这个边定不生呢，啊，邪正暗入，若体若说，定坏无疑。意思就是说，有贪着。啊，这个人，如果是这样的，有这样一个人的话，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不是很高级的定啊，啊，边定不生啊。哦，而且你邪正暗入，就是自己感觉已经有正量。他说若起若说，定坏无疑，就是说不要去做圣解，好像不要说我，哦，这个有个境界了，我有什么感应的，哦，你若有这种做圣解的话呢，有时候就容易琢磨，哦，而且一般来讲你刚才有一点点小功夫，一点小感应呢，啊，就这样子讲的话，哦，有时候这个就哎。他说定坏无疑啊，你如果这样哈，好像有点招摇的话呢，这个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法器啊，这个人先来躺着啊，好像这样握着，这样很随便的在跟他，好像在问说，哎，你看这一种是什么样的境界，他就直截了当跟他啊跟他纠正。所以这个法器呢，这一位出家人说，哎呀，赶快起来了，哇，吓了一跳。他说我常得此定啊，他说为跟人家讲，就这个定就不见。哦，那么这个哦啊，所以说从这个以后呢，这个风声就传出去了，啊，因为那一位法器啊，已经稍微有一点点啊小小名气了。哦，我那么换句话讲，就今天啊他请教了这一位啊，这位所谓的智者大师呢，啊，等于就是啊比他还高明，啊，所以呢，智者大师从那个以后啊，我们讲就是名闻朝野，哦，那当地的这些当官的啦，啊。古时候是有这种风气哦，啊，比如部长来了，部长来了哦，来哦，来亲近，要来啊，请开示。那么怎么样？部长来了，以下的什么司长啊、处长、科长啊，哦，有的就会啊跟着来，啊，就不计其数了。啊，后来连皇帝哦也来听经，啊，并拜为国师啊。我说哦，请来拜做国师啊，然后皇后呢？皇后是国母呢，皇后也来皈依的，啊，那么后来这一个，你看这个智者大师，哦，那年纪还很轻呢，以现在来讲哈，哦，就是说啊，很年轻他就已经大开眼界啊，好像我们来讲说，在这个弘法的部分呢，就有所成就了啊，所以到他38岁的时候呢，啊，就跟大家讲。哎呀，我开始讲经的时候啊，听众少，但是呢，获益者多啊，获益者多啊。然后第二会也有讲经呢，听众300-400个，而获益者很少啊。那么第三会讲经，听众数千呢，获益者更少啊。有这个地方就会了解说。这个佛法不易入啊，因为刚开始的有那个善因缘的啊，他们几个要像小型补习班一样，听起来比较能够吸收消化。后来来的有的是慕名而来，哎，凑热闹，到最后的是完全是凑热闹的了，哦，比较多啊，所以他就想说，哎呀，那么如此弘法无济于事啊。哎，对众生帮助也不大啊，那么怎么样，干脆到天台山去隐居啊，啊，就是他为什么后来会去天台山的原因，哦，我们可以看智者大师是哦，这个值得我们赞叹的。我们现在我们一般讲哦，啊，比如说以师父自己讲都很惭愧哦，有时候场面越大哦，又感觉自己越伟大哦，还有几百人来听，几千人来听，到时候有几万人来听哦，感觉我哎，弘法利身哦，啊，很殊胜。但是呢，你看智者大师很实际，他意思就是佛法要对众生有切实的利益、有帮助， 才有意义啊，他并不是人多就好啊，啊，所以他这样讲，38岁的时候，你看他自己就有这种，哎，怎么来讲这种真正的这种回光返照的功夫啊，不会被外面的这个境啊、这个言呢、啊，啊，又当了国师嘞，高高在上嘞，啊，他既然能讲什么，哎呀，以死作将军，听则寡，就刚开始讲就听得很少啊，而获益则众。啊，比如我们来讲，啊，有5个来听，哎，最少有4个，哎，能够得到利益。嗯，第二会奖金听众300-400，而获益者繁少。那么第三会奖金听众数千，获益者更少。足真佛法之不易入也，你看，了解这个佛法，佛法算是很殊胜的，啊，嗯。但是有一些，哎，这么好的营养它吸收不下去，那如此宏华无益于事，宜将去天台山隐居。可以说，正在一般世俗哦，名闻利养最高的时候啊，连皇帝都聘为国师，皇后也皈依，哎，他要去天台山，要去隐居。啊，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说，有时候讲说修习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哦，等于说要去闭关了，啊。啊，后来呢，到了天台山的时候，啊，看到了那个神僧呢，啊，哦，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圣僧了，啊，哈，哦，即定光庵中，哦，那边有一个哈，哦，定光，哦，就是，哦，一定的定啊，决定的定啊，光明的光啊，定光庵呢，还即这个定光庵中呢，他说，哎，似曾相识啊，哦，那么。哎，那么这一位神僧呢，就问他：“你认识我吗？”哦，他只这样一跟他提示啊，智者大师就哎就想到了。哦，当时17岁的时候想要出家，父母不准他出家，后来晚上梦见的，哎，就是这一位啊，就是这一位哇，就是这一位啊，我们来讲圣僧呢，啊，好。那么这一位圣僧呢，啊，他的法号啊，就是定光庵嘛，就是定光啊。这一位啊，啊，这位神僧呢，就告诉智者大师啊，说此处金地，这是黄金地，是无所住；他北山营地如于居住，啊，这边我住在这边，那你到北山啊，因为山脉好几座山呢，啊，哦，我已经住在这边嘛，你住北山那边是营地啊，我这边是金啊，金的，你那边银的也不错，啊。那边适合你住，那么智者大师呢，哦，他就到这个北山那边，就是北峰啊，啊，天台山的北峰那边去创立伽蓝，就是说要盖这个道场，盖寺庙。那么当天晚上呢，就听到了这个半空中啊，就是我们说有这个钟啊，这样，哦，敲钟啊，这样空空空啊，我们在敲那个磬啊，哈，啊，啊，大磬小磬这样锵锵锵，这样很庄严的声音啊。那么就是说，表示说，就是智者大师呢，啊，应该是要住在那边的一个瑞相啊。那么在这个寺的他盖的这个寺的这个北边呢，这边还有一个别峰啊，叫做华顶啊，就是另外一个山峰华顶。那么智者大师就去那边呢修头头恨啊，头头恨啊，修个苦恨一下。那么后来呢，在晚上就讲后夜哦，大声雷震了，风雨骤至，就是在半夜3更半夜，那么诸魔鬼魅啊，壮盛可怖，哎，就是妖魔鬼怪都来了啊，在那个华顶峰另外那一边啊，哎，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就安心空寂，诸魔自退，哎，他就如如不动。那么这个魔一看呢，哎，这样要吓你也吓不跑，好，那么要变作什么？变作他的父母啊，哎，这些亲人呢，这种就是来找他啦，哦，哎，魔是厉害的，哦，就会说现这些像啊，来跟他扰乱。那么当时智者大师呢，哎，唯身念慈像， 念十相就说了达一切皆是幻化，本无所见。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些又消失了，消失了。这时候就见到另外一位神身也是这种我们讲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这种出家人又见到一位神身，告诉他这个跟战争一样，自敌甚焉，乃可为勇，就是好像打仗一样，你要把那个怨恨把它消除，乃可为勇。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慈悲仁慈才是真正的。因为你用什么战争的方式呢？打仗的话呢你看起来是消灭敌人，但是呢那个只会增加仇恨并不能解除仇恨所以说教他说自敌甚焉，乃可为勇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智者大师呢就将这个天台山呢，他这个四面呢，他附近是有海附近这个300里山下这附近这个海域300里静坐放生池智者大师也主张这个放生所以正可以展现呢这个智者大师呢这个慈悲济物我们讲说悲天悯人的这个这个本怀然后这里面还有一段很特殊的这个公案，就是后来这个智者大师呢到了这个荆州的玉泉山也是去那边建立道场当时呢就感得这个我们讲现在我们称这个伽蓝菩萨护法伽蓝菩萨就是道教讲的这个关圣帝君呢，就三国时代的这个关公因为这个关公呢他的这个往生的时候呢也是被人家把他砍了头所以呢根据这个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资料有记载到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到了玉泉山的时候当时的这种开山祖师呢都会先去我们俩坐镇，比如说到这个山干节这个地方不错会在这个松树下或这个大石头上，他会在那边入定就是禅坐。那么就听到这个在这个定中呢听到说还我头来，还我头来一看一个无头的将军呢没有头的将军呢，像古时候拿个大刀穿着那个盔甲一看还我头来，还我头来，你是关公他就对他开始，你在找哪一个头你们算算看，你这一生把人家砍了几个头当初他根据那个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些资料这个武圣关公呢为了过这个五关呢是斩了六将六个守关的将军都被他砍了头所以为他开示因为这个伽蓝菩萨呢就是这个武圣关圣帝君呢，因为他们古时候就是很讲义气叫做忠义千秋，所以开悟很快原来我是执着嘛，我执着对不对，我还执着在我那一世执着我在那一世我被人家砍头我在那一世之前我的头又在哪里比如说我500年前被人家砍头那一年我活到50岁，那么551年前552年前我在哪里，根本就没有来这个世界所以现在包括很多的修行的人有时候有些小地方蛮危险的会一直讲我是哪一世再来的，我哪一世再来的，我哪一世再来的，这个当然承认的有验是好不过有时候会闹笑话，有时候会闹笑话 你开始发了第一个愿灯，那么你在之前的那一世你又是谁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各种宗教都有，我们佛教界里面这个问题相当严重，相当严重，尤其有很多的还会讲我们是前世的，或者是一百世以前的，或是啊一百年前、几百年前，我们是夫妻哦，我们是怎么样？这一次我们又遇到了，我就是来要渡你的，要找你的，你要赶快跟我，我修双印的，啊，看看这个还得了？你看看，现在这一种的，哎，说了惭愧，很痛心呢，这种的还不少。前一阵子还有，哎，居士的，哎，老菩萨来问师父，哎，说某某什么切切切的，哈，哎。讲说他女儿去他们那边修，哦，那你也很高兴，还带他来我们家，哎，说哦，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从那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啊来到台湾，就是要来找他们，哎，你们就是我前辈子的，哎，什么什么，哎，这个是我前辈子的太太，哎，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跟着我在回去那边怎么样发展，这个很奇怪的。哦，这修行的时候，有时候打着佛教的包装呢，这个很危险。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哎，精进文法一定要有正知见，千万不要迷信。因为是打着是佛教的包装啊，所以有时候呢，就像世间讲的那个披着羊皮的狼，我们要特别注意。哎，就是现在这一套的不少，哎，这些名字我们是不讲，但是因果各自承担。所以是刚刚讲到，你看他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不可思议，我伽蓝菩萨他就一下就哎五圣谛经开悟了，哎，我何必再去执着，哎，对不对？那我就发愿我来当你的护法，就请问，哎呀，那么大德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智者大师跟他讲，他想要开这个玉泉山，在这边要见道场，后山这边树木这么多，哦，这个总是要把它排除一下，哎，然后根据资料的记载，当天晚上就听到那个后山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哦，好像你现在讲好像什么推土机还是什么东西在那个，第二天一看，哎，原来是那个武圣关公用那个大刀把那些大树通通砍平了啊，所以说他用那个神，另外他神啊，神有他的这个福德哈，啊，还是有他的一点力量，所以他也帮助啊智者大师呢，在玉泉山呢啊把那个道场盖起来，请啊智者大师住席。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佛教哈，啊，我们可以看啊，尤其我们北传的哈，啊，里面这个有很多的寺庙啊，一边都有供这个护法维陀尊天菩萨。另外一边供的就是护法伽蓝圣众菩萨，啊，道教也有请其供，就是他们讲武圣关公，啊，在佛教是在智者大师的时代，他才来皈依三宝，而且发愿当护法，啊，所以后来智者大师呢，又到了，就是到了从天台山呢，又到了这个玉泉山，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又作为他弘宗演教的地方。啊，所以后来他开讲这个摩诃止观，还有法法显义，还有法法文具，哦，那么天台宗从此就是说他的门庭从此大放光芒。那么智者大师呢，是在60岁的时候啊，就是圆寂啊，但是他最后也是鼓励大家要念佛，念阿弥陀佛啊，他还是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归宿啊。那么他智者大师的这一生的这个历史呢，他的事迹呢，哦，很长哦。那么他所说的这个啊这些法呢，啊，在天台宗来讲就有三大部，在当时的这些人呢，啊，包括出家众在家众啊，都恭称他为我们中国就东土的小释迦，啊，就称他，啊，是我们这边的，这边的也等于就是说，那本师释迦牟尼佛既然是在印度的嘛，啊，我们这边就比较小一点，就是啊小释迦。而，啊，到了他要临终的时候，你看他是 念佛往生西方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呢、啊，以这个弘天台宗的这个法师啊，弘天台法脉的呢，啊，一般我们讲也都是牵弘这个净土啊，因为这个天台宗呢跟净土宗呢，它实际上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很密切的关系哦。那我们现在呢，既然是谈到这个智者大师哈啊，就可以来啊研究他的这个啊。最方便的啊，一般是讲叫小止观呢、啊，啊，所以这止观里面也没有所谓的大小啊，只是根据各种根气哈、哦、啊的这个啊来分别。好，我们一般讲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好、啊，这是看起来啊比较下手的方便啊。那么最主要呢，就是教我们呢 啊从这个。看起来就是说，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看起来这四句是很平常的话，啊，人家讲说，这个3岁小孩也会念呐、啊，80岁的老翁不见得做得到嘞。只是想想看，诸恶莫作，我们来看，诸恶莫作，不要做，就是把它止住，好、哦，就是止。众善奉行。就是观了。好，那么自尽其意啊，我们讲就是止观就不二。那么止观不二就是什么？就是是诸佛教啊，就是诸佛的圣教。啊，在这佛法中，这是很重要啊。无论我们学的是哪一个宗啊，或是哪一个法，或是哪一派，如果能够依此而行呢，哎，勉强就可以讲说是在学佛啊。如果说我们诸恶还要做。众善又不奉行，那就算说有一些四字变冲啊，甚至说我那个经论读得下下教，但是基本的连个根本戒也不守好，菩提心也没有，那一种来讲啊，那个看经论呢、啊，等于是什么入海算沙啊，在算别人的宝啊，某个法很殊胜，某个法师大德很有成就。法是很殊胜啊，大德是很有成就、啊、但是跟你自己的身世什么关系？